输入液体后，我很困，却不敢睡。睡过去，我就可能永远醒不了。在某一刻，我的手指可以动了，这使得我极其兴奋。对，我必须恢复行动力，然后想办法逃离这个鬼地方。我努力尝试活动其他关节，好事许久方才勉强坐着身子。我吃力地拉着双腿吊在了床边，一点一点地往下挪动，可是双腿还是无力。我瞬间摔在地上，并将旁边的凳子砸倒，弄出了很大的响动。医院实在安静，以至于一丁点声音都会被无限放大。我呼吸不由变快，刮口上的液体幸好没有摔碎。我警惕着病房外，所幸没有惊动医院的人。过了片刻，我才扶着床边艰难地爬起，伸手取下挂钩。我毫不犹豫取下了针管，但并未着急放掉液体，毕竟我不清楚护士什么时候进来。我将目光锁定在了黑色窗帘上，倒要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我对这座城市比较熟悉，看上一角基本也能确定大致方位。如果有机会跳窗逃跑也行啊。我小心地靠近窗户，然后慢慢伸出手，抓住窗帘边缘，轻轻掀开。妈呀！吓我一跳。我惊恐地看着窗户外的人，他也惊恐地看着我。仔细一看，唉，原来这是一面镜子。可怕！为什么窗户会安装一面镜子？不通风吗？还是说，他们根本不想让病人看到外面的世界？之前的雷电又是怎么透进来的？太多谜底有待解开。在镜子右下角的地方有一个血手印，掌纹清晰，看着令人心慌。缓了口气，我估摸着时间，便往床底放掉了一部分液体，然后将窗户复原后回到病床上等待。其实就算他们发现了也没有关系，我可以解释说想通点新鲜空气。等我放空输液瓶后，想按呼叫器，小辫子护士便走进来了。我瞥眼看到手推车上一个鲜血淋漓的铁盘，我后背冷汗直冒，难道真被我猜中了？这是一家取活人器官的黑医院。在我震惊之余，护士很快取了针便离开了。重新调整好心态后，我准备去外面看看，上厕所总不犯法吧。我来到病房口，门虚掩着，我轻轻一拉就拉开了，顿时不知从哪儿吹来一股腥味儿。附近有海产市场吗？是在通家河坝？全城只有这个地方有大型海产品交易市场。一想到护士手推车里的血迹，我身子便哆嗦了一下，急忙朝着走廊外左顾右看，并没有看到一个人。那个丁医生说左手边有厕所，走廊上的灯光稍微要明亮一些，但还是不够，可能是电压低的原因吧。走廊不深，医院的楼不算大，其他病房大门紧锁，门上没有开玻璃，看不到里面的情况，这点和其他医院不大一样。走廊尽头有一盏红色的圆灯， 看着十分阴森，不少地方墙体裸露，我可以看到里面的红砖，红光照着一面铁门，铁皮腐蚀严重脱落了不少，想着是很久没有打开过了，锈蚀严重。丁磊并未提及铁门，却说厕所实行限时，0点之后到6点不对病人开放。铁门背后不知道是什么，我摇摇头，转身走进了旁边的厕所，厕所没有标注男女，我有些懵，就试着喊了一下，有人吗？声音回荡开来，空间很闷，没人回应我，才走了进去。看到了便池是男厕所，我想女厕应该设在走廊的另一头吧。一盏微弱的灯泡光泛着黄光，墙上挂着一面镜子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十分憔悴，我怎么才能离开？我拧开水龙头，自来水刷刷流着，我捧水洗了一把脸，顿时凉快了许多。我抬起头，发现镜子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塞着一张报纸，上面落满了灰尘。无聊的我准备拿到病房看看，此时外面有人喊道，
送餐送餐。
送餐员，好久好歹有人出声了。我跟着走了出去，确实饿坏了。送餐员是个驼背，个子不高，穿着一件深蓝色工作服。我寻思着，如果上面印有医院的信息就好了。其实我一直在观察，不放过一切可以找到医院信息的物品，可是都没有发现。送餐员敲了敲003房间，忽然一只手从门缝伸出，快速拿走了送餐员手里中的盒饭，那只手毫无血色。我吓了一跳，不会有鬼吧？
送餐了。
他走到了007房间，也就是我住的那一间。等了大概10来秒，他正准备把盒饭丢进餐车下的垃圾桶，我急忙上前，说，我在呢，我在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这家伙直接把盒饭丢了下去，并准备推车离开。
等等，
我还是努力保持微笑，挡在了餐车前面。对方戴着一顶油腻的鸭舌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我根本看不到他的样貌和年龄。之所以叫他叔，是根据他的声音分析的。我叫住他说，我很久没吃饭了，给我一盒吧。我看着他的工作服，依然没有任何机构的名称。他微微抬头，我看到他的下巴上有一颗黑痣。他说，
第一，服从，第二，不许提问，第三，参考12。回去。
丁磊不合时宜地出现了，打断了我们的交谈。他又对我说，
我说过，如果错过了送餐时间，现在这个点儿你只能挨饿，你必须习惯这里的种种规定，即便认为它不合理。好了，回去吧。
生活区中午12点才会营业，没办法啊，落到了贼窝，我必须学会克制情绪，我更不能大吼大叫，否则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我，轻易不能撕破脸皮。之前我隐约听到有人呼救，但之后再也听不见了。必须冷静，我对自己说。我关上门，门无法锁死，我躲在被窝里看报纸，这是我唯一可以消磨时光的东西。这张黑白报纸的发行时间是1987年，比我还要大几岁。上面有一则专栏叫做追溯历史，其中记载1937年8月28日下午4点，日军轰炸上海火车站，
版面上配图是一个小孩孤苦伶仃坐在铁轨的废墟上哭泣，他的父母已死于刚才的轰炸。当时火车站约有1800人，其中大部分是等候撤离的妇女和儿童，但只有300人活了下来。另一则新闻，同年12月中旬，川南地区日本人岛野秀以救死扶伤为由成立了一所医院，医院名称并未对外公布，颇为神秘。岛野秀医疗团队在川南总共停留了约半年时间，经过当地劳工证实，每周六下午就会有一辆军车驶入医院。医院当时占用的是当地一个废弃工厂，叫317盐厂。劳工透露，当时医院不断拉人进入，却没有见过有人出来。半年后，岛野秀向日本方面提交了一份辞呈，他单方面终止了医疗应援，永久封存医疗报告，并亲手烧毁医院。随后携几人迅速撤离了川南，之后岛野秀等人彻底失踪，至今了无音讯。中日双方都曾派出专员寻找岛野秀，最终苦寻无果。自此，岛野秀自导自演的这场秀彻底变成了悬案，谁也不知道那所医院究竟发生了什么。